各位同学，阿弥陀佛。我们上个礼拜这个放假一天啊，但是也有这个我们同学很精进哈、啊，他也来了啊，来这件事情扑个空，但是呢，这就是修空啊。这个来与不来无二啊。这个怎么说呢？因为这个心你来了，其实也是上了一堂课啊，所以来了，这个看了没上课，不要以为说自己没有上课，其实还是上课了，还是鼓励来的人啊。我们上一次呢，这个开始谈这个《大般若经》的这个整个的经文。那么一开始谈到这个啊第一会啊，那么第一会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佛呢，他是在啊鸠峰山，其实就是灵鹫山，在灵鹫山这个地方呢，他要谈这个法的时候，四众云集啊，菩萨同会。可是这个时候呢，那么这个要讲的是讲大般若。讲的是这个生命的智慧，可是佛要讲这个智慧的时候呢，佛是现了啊广长舌相，是不是现狮子这个游戏神通啥咩？所以佛呢就在这个时候呢，你看到了他对于三千大千世界的感动。那么这个经呢，在描述这件事情的时候，应该很清楚的啊，你不要把。你要用一种所谓象征式的语言来表达，也就是说他的感动呢是往外扩散到十方啊，这十方表的就是指东西南北啊，那么这个东北东南西北西南上下，那么合起来叫十方，那么十方的佛界通通受到感动，连六啊六趣通通都受到感动。所以这个时候呢，世尊呢，那你看到他啊，这个不取宇宙，为什么不取宇宙呢？因为他还是坐在他那个这个大定的座里，这个狮子之座，叫不取宇宙，所以他是如如不动。可是如如不动呢，就现什么？现虚臾为笑，是不是？那么重点就在这个地方，虚臾为笑的时候，这个。他表示了，他用这里来表现佛有这个圆满的智慧。那么就空性来讲，他没有办法用文字描述，但就他表现以五蕴的色身来讲，你看我们看到的是虚臾为笑，是不是？这个是因为门面放大光明，照遍三千大千世界啊、哦，那么十方的世界都受到感动。那因为这个十方的世界受感动，我们应该讲说，这是一个不属于形而下的，不属于形象世界的，而是一个啊，这个我们的心体般若所产生的感动。可是十方的菩萨啊，十方的修行的菩萨也通通受感动，所以他们的感动呢，那么都会跟那一个是方化度那一方的佛啊，那么请教他说，为什么我心里面得到这一份感动？各位，你现在听般若经的时候，你也是感动，但是你的感动，你为什么会得到感动？你从哪里来？你现在看起来是在堪忍世界，可是你以前可能不是在堪忍世界，你以前可能极乐世界，你可能是东方的琉璃世界来的，但是通通得到感动。那通通得到感动啊，这个他们就讲说，我要来听佛的教法。所以那一个世界，各属于的那个世界说，你们应该去，你们应该去，而且呢，去听这个法啊！你去的时候一定要怎么样？要去供养佛， 你知道供养这两个字，我们常常把它形而下里头啊。我们当然是要供养啊，这个道场，供养这个三宝啊，供养佛法僧，因为这是一个弘法的地方。但是真正最终的供养，是用我们的生活，用我们的生命，我们透过佛法，用这个佛法从真空妙有里头，我们也如同佛一样啊，这个悉以为笑，用这个来供养佛。所以我请问各位，你今天是不是过得，不管你是怎么，你的际遇是什么，不管你的工作或生活碰到什么，你有没有开开心心的去过日子？要不然你拿什么东西供养佛？好，现在此刻你是不是开开心心的在讲堂里头？要不然你用刚刚又用什么东西礼佛？那你未来，也就是在下去的任何一刻，你是不是欢欢喜喜的去生活？而且要欢喜的时候是用五蕴色身来欢喜，可是五蕴色身的背后却一直去跟那个般若的世界是相应的，是跟它是同体的，所以叫做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以华严经的那个疏妙，他谈到同体的部分啊，谈到了无缘的部分，但是却是各个因缘看起来都不相同，但是都不相同里头，各个呢都在那里感受到领受到那个圆满。其实你去看，我最近因为重新整理921大地震的那两本救灾的手册啊，当时呢这个921一结束我就到了现场，然后很快回来，就在一周之内写了出版了第一本小册子，那是到现场去的，因为每一个人都需要一些这个提醒，每一个人都需要一些啊，这个面对这个大的灾难跟困难，需要一些这个般若智慧，所以我写了一本小册子叫《我会再站起来》，每一个人都应该再站起来，无论遭遇到什么样的打击，我们要站起来。我整理这个，可是很快的又写了一本应变的教育，是针对学校的。那么四川不是又发生这个大地震吗？这个大陆的广西师范大学，那第一个就跟我讲说，我从你的那里摘一些当作手册送到灾区去。我说很好。接下去他们还有人跟我讲，他说你那个手册是不是可以我们拿来用？我说你拿去用好了，我为了要让他们适合他用，我又从头到尾修正过又增补过，把我们以后陆续追踪的经验就把它补进去，今天送出去了。但我们要知道，我是看这些的时候，我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任何一个人所碰到的他自己的因缘，自己的人生所碰到的，不管是啊天灾或碰到人间里头不如意的事情，那就看你用什么态度来看待它。我们受挫折的时候，容或我们有痛苦，但是在痛苦中我们仍然还要看到那个般若才行，才能够转动它，否则我们会转不动它。我们转不动它，就会被它牵着走，活着被它牵着走是痛苦的，但是如果往生被它牵着走，我们就没有办法超脱，就是这样一个道理。所以我们无论如何要记得一件事情，每一个人每一天时时刻刻都要转世成智，要用这个般若去生活，要喜乐才行。这部经它是告诉我们生命智慧的大经，所以它一开始它就要把这个道理讲清楚，所以它不是用语言，它是用象征式的语言，它像是一个舞台一样 很具体的把你表现出来。我们看他的佛是这么的欢喜，他示现给我们看。那我们无论是任何事情，不是叫做逆来顺受，而是逆得来顺得来，我都得转动我的智慧去看出他对我们的意义跟价值，在那里看到了我们的一些喜乐。各位，这件事情是多么重要哦！他就是般若。所以《六祖坛经》里头一开始也是谈到总净心念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就是大神咒。所以这部经全部统统最后只剩下一句话，就好像最后只剩下阿弥陀佛一样，那就是什么？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就是这一句话。那么我们看了这部经从这里开始，可是这三千大千世界的佛的世界啊，他们的菩萨也通通感应了，也都在啊感应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都来听佛讲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的道理，然后从那里要得到摩诃般若波罗蜜，不是得到，是要相应才可以。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佛一开始谈的时候谈学观品，这个学观品的意思呢，就是如果你要去学佛，学这位觉的道理，那么你一定要有正确的观念。所以这个正确的观念里头，就是我们的五蕴色身在生活当中一定是建立在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啊，就是般若。可是这个六个相度通通都是要变成般若才可以。可是我们去布施，人也就是因为有布施才形成了彼此互相共同共荣的一种力量，单独一个人是没有办法生活的，他一定是互相协助的。你想啊，就是在出名的社会里头也是互相布施的，但是布施这件事情要记得以无舍而为方便，你不甘才可以的。第二个是境界，生活需要一套纪律，一套戒律，这个戒律必须以无惑而为方便，我没有任何我自己的护，我护着自己没有，但是也没有任何的私心，所以它是境界，所有的纪律是从这里建立起来的啊，不是只有为自己好，而是我没有为自己而好，但是我要守这个戒律，布施才有经济，才有所以彼此之间相互扶持，有持戒才有一套戒律，才有一套纪律。你想每一个人的身体都是一套精密的纪律，这个纪律乱掉就要生病，一个社会有一套精密的纪律，这个纪律你要乱掉，它这个社会也就会乱掉。所以佛他是很讲究戒律的，所以佛讲究戒律，谈戒律这件事情在佛门里头我们说以戒为师，戒就是我们的老师。所以佛要圆寂的时候啊，偶然就问我们以谁当老师，他的答复就是以戒为师。我们在法律啊，在整个的律法法律的世界里头，唐律在中国，唐律是很出名的，而且很多学者在研究唐律。但你知道为什么唐会产生唐律呢？是因为唐朝把这个佛教的看到佛教的戒律，佛法里有这么好的戒律，他受到他的启发，所以透过这一个佛教的戒律就形成了唐律。所以法律的基础在中国发展上唐律是很重要的，但是很具有结构性的，但是它是受到了这一个啊这个律宗律法的影响，然后才建立起来的。我们也在告诉各位律的这件事情，社会需要这个律者，这整个的宇宙运者也是需要，科学也需要一套律者，思考也需要一套律者，通通都需要一套纪律，它是一套工具，所以你不能没有律没有纪律。日本佛教刚传进去的时候，也就是唐朝的时候，日本会派那么多啊，这个留学到中土去取经啊，这个他们啊， 要遣这些留学学者到唐来取经，那为什么呢？因为不同的宗派到了大陆取回去了以后，他们后来发现各家之间不太相同，所以没有受一个完整的戒律，所以受的戒，所以我们现在后来这中途里头产生一个受戒的一个仪式啊，在家有在家戒，出家有出家戒，而且烧了戒疤，受戒的纪律。但是日本当时没有，所以彼此之间纷扰。这个事情，他们派了啊这个使者到了这个中途的时候，那么第一个啊接到这一个讯息的那位高僧，就是鉴真大师。这个鉴真呢，啊，大师呢，他就发了这个宏愿，要东渡日本，所以他就在日本建立了啊，作为所谓戒律的这个制度，所以日本的佛教规矩是一样的好，就是这样。那么我这一次呢，去扬州演讲，也去了，就是在鉴真图书馆演讲啊，这个。也1000多人啊，那么这个来听讲，那么演讲完了，我还去参观了这个鉴真大师过去的哈、啊、这个大明寺哈、啊，后来我去参观了好多江南的这个古刹，但是我要说的是，戒律是很重要的，但是这个戒律无护。我没有这种自己啊，袒护自己，也没有自己自我为了自己好，无取而为方便，那么来圆满安忍波罗蜜。因为我们的生命就是一个安忍的过程，你每一天为了工作就要忍，为了生活就要忍，忍就是负起责任，就要不断的去面对它，而且也要为这个社会负起责任，也要为这整个的袍泽负起责任，所以那是安忍。个人需要安忍，团体需要安忍，都需要一套负起责任来。所以安忍啊，安忍这些是以无取而为方便，因为我们没有在那个地方想要占有，没有想要囤积，所以但是是安忍。各位，人生都不断的在安忍哦，你要先看清楚，你年轻的时候需要安忍才能。成长才能发展，你在最人生最宝贵的时期必须要安忍，才能够发挥能力啊，去做一些事情，贡献这个社会，这件事情叫做布施，它也需要安忍哦。可是人衰老的时候也需要安忍哦，衰老的时候，生病的时候，你都看见哪样子，你还是要安忍哦。而且不要以为自己在生病，不要以为自己有病，你要安忍，我们要养他，我们要照顾他，但是心里面不要打一个结说我是一个有病的人，因为身住意念是正常的，要安忍他，你一定要注意这件事情，这是佛法里头告诉我们的。精进波罗蜜告诉我们以无情而为方便，简单的讲就是我们如果想要精进的生活，精进的精神，我们可不要过分了啊，变成工作狂啊，变成每天催逼的自己。现代人哈、啊，为了工作哈、啊，他是真的过度的催逼自己。每一个人超时的工作，每一个人不断的在，所以说为了发展经济哈、啊，但是几乎我们变成颠倒了。为了发展经济，但是生活并没有比以前生活的喜乐。你如果有机会，你去看看西欧的国家比我们好一点，但是我们太勤奋。我可是告诉我们，精进勤奋是重要的，但是却告诉我们，你不要太过分啊、哦，无情。这个。静虑波罗蜜就是禅定波罗蜜，但是要告诉你，你在禅定里头必须没有执着，无私才可以啊。那么这个般若波罗蜜啊，要把这个般若开展出来，最主要的是你没有执着。所以学观的基本道理，以无所得无助 啊，那么所以自己要实现这个菩萨，可是我们却不见菩萨，不执着在菩萨里头，所以明明知道啊，我们必须要学这一切的佛法，包括三十七道品啊，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啊，到实地这一个通通都要学。但是我们也知道，一切法但假名，但假名，最后通通要回到摩诃般若波罗蜜里头才可以。这是上一堂课，因为上一堂课有几个有人他刚好没有听。没有听到，所以老师呢又怎么简要再把它再重述一次，要掌握它，掌握得清楚。所以菩萨但假名，所有的佛法但假名，它只是一个名相，只是一个指引，只是一个地图，但地图只是一个名，地图却不是那个般若的本身。好，所以现在呢，今天接下去要谈的就是相应品，也就是说相应这个概念，我们现在来回溯一下。我们过去跟各位谈过《窝含经》里头谈到了戒相应，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记得戒相应。所以佛法里头谈相应戒相应怎么说呢？它的意思是告诉我们，善心以善心戒相应，所以你的心是极乐，是极乐净，是净土，那你就跟净土相应。如果我们的心啊是跟这个毗漏心，就跟毗漏界相应，我们是以内心里头有很多的纷繁啊，那有很多的这种这个毗漏啊，那这个卑鄙啊，邪恶的心，那我们就跟第一界相应，所以是这个心。所以这个相应的道理我们要了解的，当我们的心是纷繁的时候，我的心有很多的烦恼，很多的障碍的时候，其实它回过头来在五蕴色身里头也相应，也相应哦。啊，一个烦恼的有障碍的这个思考思想或者情绪，也就是心灵上的生活是纷繁的，是有障碍的，我的身体里头也有比较多的障碍在这里相应，可是我的生活里头是有很比较多心灵是障碍的，那我跟我的戒相应，就是我将来我是一个愁眉苦脸的人，我跟愁眉苦脸的世界会相应，我是多愁善感的，我跟多愁善感的世界相应，我是很退缩的，那么我们就会跟退缩的人世界相应，我们这个是很容易生气的，那我跟嗔怒戒相应，我内心是慈悲喜舍的，我跟佛界相应。所以各位，我有一次给各位谈这个事情，说你为什么会来这里学佛，而且你听到阿弥陀佛，你真的看到佛经，听到佛法，为什么你会相应？是因为你本来就从那个佛界相应的，你本来就从那个世界来的，来这里，来在这个堪忍世界，来到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堪忍世界，你来这里，在这里，那么跟他相应，你来这里，你来这里，虽然这里边现象界的五蕴身里头，虽然啊、哦、有我们的生住意念，可是你毕竟还是从不同的世界来到这个地方，是来这里相应的。我说跟各位提到说，极乐世界里头也这样子的描述，他说极乐世界的这个圣众，每天在那个地方的每天清晨，各以一格圣诸妙华供养十方诸佛，是不是？所以你不觉得你等一下下课的时候，请你大家注意互相看一看，你会觉得这些人大家都彼此看起来都好像似曾相识，你去看不同年龄、不同性别，来自不同的家庭、不同啊的这个成长背景，但是你去看都似曾相识，虽然各个不相同、各个不相知，但是的就是这样子，他来了，我们就这样聚集一堂，就这样来了。我也不晓得怎么会那么殊胜，我七岁就这样就进了佛门，对，而且 这个十几岁念高中就可以那么样跟，可以到雷音寺跟师父可以啊有这个相应，因为你一定是这个样子的，因为你能相应。但是这一堂课里头，这一品经里头啊，这个啊，你看到佛告舍利子，菩萨当以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以一切法相应啊，即以般若波罗蜜多相应啊，以本性空故，不见有少法以少法相应。现在要谈这个相应，是因为什么？你如果要跟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的话，所以般若波罗蜜多是无法取得的，无法占有的，也无法我们去执着于它的。也就是说，般若波罗它既然是一个般若，我们说勉强称它叫做智慧，它就不是一个知识，它就不是一个固定的东西，它是一个只有透过相应才能够得到启发的。而且本来我们就有这个般若，所以透过相应我们才能够受到启发的。所以般若波罗蜜并不是一个公式，也不是一套你可以背起来的知识，都不是，它是要相应的。所以这一品经要告诉我们，相应品的主要目的就在这个地方，它告诉我们是用相应的。所以当我们能够得到这个相应的时候，那么我的五蕴色身，我的现在的生活透过色受想行识，但是我能跟般若相应，虽然我现在只是生活在这个五蕴色身里头，其实我并没有离开般若波罗蜜，我的生活就是般若波罗蜜的表现，所以我在般若波罗蜜之中。如果我没有跟他相应，我即使把所有的佛经都读透了，我把它背起来了，那又能如何呢？我们可以把它输入在几张这个光碟里头，我把它放在我的口袋里头，这不是全部都有了吗？那么如果这样的话，我们那部电脑里头拥有的那些东西，它就是般若波罗蜜呢？不，它只是一些储存的资讯而已。我们的心理世界把这些东西都背起来也还不是，都能记诵也都不是。它问题是你读完了以后要能相应才行。所以现在从学观品往下就谈到这个相应品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只有相应的时候那才是能够产生的，也就是只有相应的时候我们才真正的得到了开悟，得到了启发，而这个活活泼的般若啊，我才真正的展现出来。我们来看看刚刚说欧涵谈到这个界相应的问题，那么界相应，所以不同的界，既然是界相应，那么所以我的心是每天念的是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我心里头我会知道，因为我修的是我们主修净土，我们要欢喜的让自己心清净，而且能够这一份欢喜，我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相应。但极乐世界照佛所告诉我们是距离我们最近的一个佛土，而且以这个大阿弥陀经也就是这个以无量寿佛经他所告诉我们的48愿来看，它是透过愿力而存在的。如果我的愿力跟它相应的话，我就跟极乐世界相应。所以修这个极乐世界是要这样跟它相应。所以我每天念的佛的时候也必须要注意到，就是我这个心必须跟极乐世界的那个48愿去相应，这个修行才好。他为了帮助我们，所以佛又说了观无量寿经，让我们透过观法透过刚刚前面的那个学观的那个方式去跟极乐世界相应。 可是你相应完了以后，它只剩下一个头，剩下一个相应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点，那就是南无阿弥陀佛，我皈依这个阿弥陀佛。那么很多经典里头都会提到这个问题，说当世界末日要来的时候，所有的这一个世界就会崩坏，四大就要崩坏，不止四大要崩坏，剩下的是只剩下所有的经典，所有的 经典就是三藏经律论也通通都会崩解，都会没有，然后最后只剩下什么，最后只剩下阿弥陀佛这四字洪名，就是只剩下阿弥陀佛这四个字。你知道它的意思吗？有一天每一个人通通都会面对这件事情，四大会崩解，地水火风会崩解，不止如此，空见识，也就是首楞严经里头讲的七大，地水火风空见知见识，我们讲唯识的识，通通都崩解，只剩下什么，只剩下一个念头阿弥陀佛。所以我们到最后人生到年老百岁年老的时候，你去看什么都没有了，你记不清楚什么东西了。我最近慢慢比较多的体验，都几岁了以后发现真的记性比较差了，然后我就看，我在做临终关怀的时候，我看这些连这些到了最后到在病榻里头年老了的人，记忆慢慢没有了，连他的家在哪里哈，连他自己的子女他也认不清楚了，到最后他以前都那么聪慧的那么聪明的那些知识也都没有了。有一位脑科医生，荣总的一位这个脑科医生，他跟我提到这个问题，他说我告诉你郑老师，非常有值得我们的事情是，我们以前读的那些书啊那些知识啊，他慢慢慢慢也都没有了，而且哈，是后来读的先没有，是以前最早读的那些慢慢才没有。他说有一个人他在美国任教，后来回来这边任教，他在美国的时候还写过好几本教科书，英文的教科书啊，他回来以后不慢慢的到老的时候，他发现英文慢慢的丢，到最后就是剩下国语，后来国语也没有了，只剩下台语，他现在只会讲小的时候讲的那点台语，然后东西慢慢的丢，然后到最后讲话也讲不清楚了，对，这些东西都没，但是要记得最后你要去哪里要很清楚，就是这个东西，就是那一个最后剩下的就是转世成智的，所以智慧的部分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要转那个四乘智的就是念着阿弥陀佛，你要抓紧哦，要抓得紧哦。所以在整个的归类上啊，这个古德他们说佛一开始的时候是讲莲华藏世界，这个世界就是莲华藏世界，每一个人都是都属于这个莲华藏世界，每一个人都应该在那里习以为小。各位，请你们的脸露出一点微笑，让老师看看好吗？各位，请你在每一件事情上让自己觉得开怀一点好吗？在你的所有的工作当中，你能够表现得这个自在一点，你愿意吗？你首肯吧。今天很重要啊，可是佛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最后我们也开开心心的跟那个华藏世界我们跟他相应才可以。所以你已经来到了华藏讲堂了，你怎么不跟那个华藏世界相应呢？可是佛告诉我们，因为我们很不容易跟他相应， 所以回过头来才会讲什么，讲欧含藏，从最基础的东西讲起。可是讲完了欧含藏才谈方等的经典，谈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谈到了十方世界的佛界。可是这样还不够，他才会谈般若起，谈大般若经，然后有般若大般若经去谈什么，他还是回去谈妙法莲华，叫法华涅槃时，还是要回到这一个生命的莲华。而且要告诉我们，你必须没有障碍，没有瓜葛，没有粘着，那叫法华涅槃。各位，我们很容易牵牵扯扯，你不觉得吗？这里看不开就牵扯住，那里啊，这个有了我们的私欲，我们也会粘着。这个地方意见不同，我们也会粘着。各位，涅槃的意思是不粘着，但是我能不断的开悟，那才能够真正的惜余微笑啊。那么我们看来这一个所谓相应这个部分呢，说般若本身不是去取得的，也不是是获得的，它是从相应中得来的。那么我愿意再给各位来谈这个相应的问题。既然是一个相应的，所以你去看，你说你用了你的智慧般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有了一个创意，人类的进步是不断的创意来的，人生的成长是不断的创意来的，我们人自己的生命的过程也是不断的创意。虽然我们吸收了很多的经验知识，但是我们很多的事情都是透过一次创意，我们才真正在那里豁然开朗，我们有一次创意，我们才往前走了一步。我们不是用过去的东西，过去我们不错，我们是站在过去的经验上，但是我们总是往前走，但是那个部分它并不是从过去学习经验那里得来的，它是从相应得来的。这个可以透过从相应得来，它是一次开悟而得来。我们可能是一个小小悟，我们得到小的啊，这个小的一个领会，小的开悟。但是我们有可是有时候是大悟，但是对生命的问题却是一次彻悟。所以你听经学习，每个礼拜你来，但是有一天你也会突然间像脱底桶一样彻悟。我希望我们趁着我们脑子清醒的时候彻悟，等到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没有办法变成彻悟的时候，那就困难了。所以以前我们读这个虚云老和尚脸谱里头，虚云老和尚怎么说？他说：“哎呀，我们真是惭愧啊！怎么惭愧啊？他说年轻的时候自己不够努力，到了年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不清楚，耳朵钝了，这个思考钝了，如果不早一点顿悟。”你什么时候才行呢？但是你如果相应过了以后，